欢迎来到2月11号晚上飞碟联播网的黄磊时间。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到11点，黄磊都会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大家。那今天我是谁呢？上个礼拜我们黄磊的好朋友刘若英奶茶有来帮黄磊代班黄磊时间。今天呢，我是明仪。那在这边呢，我没有要帮他代班2个小时哦，因为我知道黄磊其实有一群非常这个不能。用死忠我觉得来形容好像也不对，就说有一群非常支持他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但是很可惜，因为黄磊最近呢一直在忙着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所以这几个礼拜呢他黄磊时间呢因故，所以这几个礼拜呢他暂时没有时间来预录。那要先谢谢奶茶上个礼拜的代班主持。这个礼拜呢，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可能不是从第一集的黄磊时间参与，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有反映给我们的制作人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听一听第一集的黄磊时间。如果你是新的朋友呢，我们欢迎你在今天2月11号的晚上，我们要来帮你回顾黄磊时间的第一集，让你听听看第一集的黄磊跟现在你听到的黄磊时间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叫《美国往事》。我以前经常在房间里面，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放这个音乐听。这首很好听的歌叫《阿妈波兰》，我不知道那个它原来翻译是什么样的。它大概讲的歌词的意思是说，是讲那个罂粟花，就是种鸦片的那种。鸦片花是很美丽的，然后我多么的爱它。这个音乐放在的是那个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就是那个 Noodles 在怀念他那个初恋的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天会坐在一个录音棚里，不是做那个嘉宾，而是做一个主持人来听我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来跟大家讲话。其实第一次到录音室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像每次碰到第一次都会有这种状况。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就在试想，如果我坐到这个地方开始面对的一个环境会是什么样子？我猜想的差不多，是一堆黑色的机器，然后有调音台，还有在对面盯着我的几个人。那可是那时候我在飞碟电台去做过几次节目，那时候我开始想象自己会变成一个夜间的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环境。我印象中都是浅棕色的家具，然后很大的调音台，然后主持人坐在我对面，我可以把两个脚盘起来放在凳子上面，一边晃一边讲话，然后那个话筒是可以动来动去的，就你想用什么姿势坐着用什么姿势坐着。你在一个25层高的那个楼上，然后你在跟所有人讲话。可是我现在人在北京，在离大家很远的地方，在跟飞碟电台的所有的听友们在聊天，可能现在的时间跟你听到这个的时间已经离得很远，可能我现在讲的话已经都化为灰烬，已经消失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许你在听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可能我又在做别的什么事情，在讲别的什么话，在想什么别的事情。不过现在是黄磊时间。我想要做个节目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我想要讲话，所以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床上试想我做一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我想要跟大家来聊天，来说说我自己心里的话。我觉得这是个挺奇怪的事情，我现在不想把它当成是个节目在制作，而是在跟所有人讲话。我不喜欢他们在对面拍我或者是在看我，因为应该这个时候属于我和你们在一起，应该只有我和你们在一起，应该我们来讲的都是想要讲的，而不是说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或者是我试图去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自己也没有这么设想过。所以我想可能我会要求来做飞碟电台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能够有一段时间属于我，不管我现在此时此刻是在干嘛，我都试图想要变成那个时候坐在25楼的楼顶上，在星空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这样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讲来讲去。北京今天特别特别的热，然后我从楼下上来的时候，上这个录音室的时候，那个雨停车那大爷不让我停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家离这个录音室走路只要5分钟，可是那个他让我把车停到那边的停车场，等我停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已经快到我们家了。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会像玩笑一样，早知道我就走过来了。那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荣幸跟大家来开始用我自己讲话的方式来讲，也不需要去讲我最近在做什么，或者是在想什么，而只是去凭着感觉讲，我觉得是件快乐的事情。我想象他们昨天就问我，他们从台北过来就问我说，你会想象这个节目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那个样子，我在讲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在回忆我自己，大家一起来听，然后来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我的故事跟你们都一样，就像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个作家写的小说，那个作家叫罗曼·罗兰，他写了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托夫》。我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总想象我是那个少年，那个约翰，然后我也在河边徜徉，为失去友情而忧伤，所以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节目。我是在电影学院教书的，所以可能会讲一讲关于我喜欢的电影啊，我喜欢读的书啊，我喜欢做的事情，当然很少我喜欢做的事情，挺乏味的。目前还没想到会讲到我喜欢去吃什么呀，或者是去玩什么。因为生活对于我其实相对比较的单一一点，可我还是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讲。我不知道会讲多长时间，会有多少话可以讲出来，大概每天都会有感受，所以我想象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慢慢讲话的节目，然后慢慢讲我自己的事情。那就从我最开始的时候开始讲，我先讲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听。因为其实报纸上写的那些是一部分，我是小的时候在南方生的，在江西，大概6岁半7岁的时候就来到北京，跟爸爸妈妈一起，他们就在那个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那个剧团里面工作，我爸爸也是个演员，演舞台剧。 然后我就开始上小学，小学离我家很近，然后开始上初中，然后上高中，然后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其实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就到今天。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你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小的时候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有一段时间是觉得自己忘掉了那个童年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在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然后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在上初一吧，我就记不起来我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做什么。结果有一天忽然我爸说我得了乖病，就是我忽然不想出门，也不愿意去外面玩，也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就每天在家里。当然家里那个糖罐子里糖都被我吃了，我爸就说你一定是想吃那个糖所以就得了乖病。可那时候我就真的不想出门，我就开始觉得从那天开始我的童年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守着阳光，
守着阳光，
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
起来，让我看看你害羞的光彩，就在这里等你给我温柔的依赖。
情人节快到了，打算怎么过呢？先来听听这首动人的情歌，准备好一颗浪漫的心吧。福茂一匹蟑螂，这就是爱。
只有林忆莲的情歌百听不厌，重遇爱过的感觉，只有在2001年。
时光穿越了我想念眼睛，让我再好好看着你，属于我们的默契，今年满年
不只是流行，而且是经典。2001年
Version 微信音乐。
しすぎて目を閉じても浮かんでくるよ。涙に変わってく。
1994年的时候，在上海，我在那个一个电影的摄制组，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以前是幼儿园改造的那个招待所里面。那个房间很奇特，有两个门，一个门是通向里面的楼道，一个门是通向外面的院落。大概是九月的中旬吧，然后上海在下雨。上海种了很多的树，是法国梧桐，然后那些树叶子就被雨水打落下来，它们是不同的颜色，有青绿色的，有黄色的，然后它们就都贴在那个地上，被雨水贴在地上，好像是画在上面。我就坐在靠近院落的那个门口，然后把脚架在门框上，然后拿着那个伯格曼的一个自传，就瑞典一个导演叫英格玛伯格曼的自传，叫摩登。那本书我看过很多遍，然后我就坐在那个门框那看那个书，然后就看，偶尔会看一眼外面下的雨，外面掉落的树叶。我忽然想到小的时候在我家旁边是日坛公园，北京没有法国梧桐，但有很多很多的杨树，杨树长得很高很高，我们叫它钻天杨。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些杨树叶子都掉下来，然后那个清洁工人就会把那些杨树叶子扫成一堆一堆的。那种一堆一堆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种一堆，而是很大很大的一堆。大概在我童年中印象像一座山那么高，大概有个两三米高，然后有直径大约有六七米那样的一大堆。我们下了课之后就跑到那个树堆上面去玩打仗啊摔跤啊，结果我从小爸妈就不在家，他们经常去上班，把钥匙就挂在我脖子上，然后我就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就在那个地方玩。当我大家玩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各自回家，我走到家门口才发现脖子上晃荡的那个钥匙不见了。然后我就跑回去想把那个树叶堆里面的那个钥匙找出来，然后就去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就回了家，开始向我爸爸承认错误。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我爸打了我一下，打的什么部位我不记得了，反正挺伤痛的。我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误不可原谅的，因为每次丢了钥匙就要换锁，然后就从里面的房间的一个锁换出来，然后又把外面的换进去，可是我已经丢了很多次，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家里的锁已经换了一遍，然后就要去买新锁。于是我爸爸就去跟别人借了一台自行车，那时候家里没有自行车，然后就带着我，拖着我在后面，就到那个我丢钥匙那个杨树堆那儿，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把那整个像山一样大的杨树叶子挪了个地方。但是也没找到那片钥匙。 然后我就很懊丧的，父亲驮着我开始往回走，然后我就想起了我爸爸从来没有带汽车带过，我觉得幸福极了，快乐极了，我就抱着他的后背，一点没觉得打我是很疼的。然后我又坐在94年上海的那个幼儿园的门口，看着那些树叶金黄色的洒落在雨中的那个地上，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我的成长，我的童年就是那样开始，然后就一天一天。等一下再接着讲，我觉得讲讲小时候的事情好像更像我要去讲述的自己的成长。先听个歌， Sting 的，好像也是讲述童年的故事，讲述植物，金色的麦田。
I want
情人节快到了，打算怎么过呢？先来听听这首动人的情歌，准备好一颗浪漫的心吧。福茂 EPIS 蟑螂，这就是爱。
只要我心内有
心内有你，
不管是拢袂抗议。
当阿亮遇上干角龙，会唱出什么样的情歌呢？赶快来听听看吧！风华卜学亮，只要我心里有你。
只要我心内有你，
我心内有你，
做啥物温存代志？开车开开去去，规天欢欢喜喜，一手紧阿板紧看着你。爱情的甜有够滋味，风中慢到惊动武林。查某查某，着爱来爱去，饭咸食寡也无要紧，只要我心内有你。
艰苦拢嘛袂记，
来来咱做伙跳舞，摇来摇来摇去，永远天顶都好月圆，永远天顶都好月
圆。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
像软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不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相依相偎相知，爱得有美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那海星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更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烧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更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
大家好，我是黄磊，现在又是黄磊时间。这是那个钢琴课的音乐，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张 CD， 是95年的时候，之前我没有 CD， 也没有那个 CD 机，是因为有这张碟我才去买了一个机器，然后才开始有了，后来有了好多碟，因为后来开始认识那些唱片公司的人，然后他们就会陆续给我一些，然后我也会到唱片行，有时候到台湾，有时候到香港的时候会去买很多的电影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放的这个是做电乐用的，等一下我们会听一首歌和听一段音乐，会和这个几乎是一样，但有一点点差别，那等一下再讲。还想再讲小时候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儿时是很荒诞的。我不知道我不属于神经病啊，就是其实神经还是正常的。那个但不一定非得有神经病的人才会去自杀。那个比如说我。那个当然我到现在是绝对不会有自杀的念头，那可能是神经会有点问题。不过在我儿时的时候确实是在一个那个感觉心理起伏最跌宕的一个年纪。像我上次讲到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有一天我去做一个就是教育台吧，就是大概是跟小孩子家长或者小孩子讲话的那种节目。然后有一个家长，然后还有热线，然后就问我，那我自己说我觉得我是个中间人，因为我还没有做家长，那么我也不是孩子了，我现在教书带了些学生，有些像家长有些不像，那我自己觉得没有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心灵的成长是没有影响的。事实上在我看那个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我今天看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在他的心里是很重很重的，像我儿时是一样的。那我小时候大概是小学2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不太爱上课，我好像觉得那时候我基本上都不是在看黑板，是在看窗外的树，然后我每天在想着下课，如果要是我不知道在台湾那个学生被管教的严不严格啊，反正是不能不上课，如果你不上课的话你就得有假条啊，或者家长要请假呀什么的，所以又不敢不去。我其实那时候都不怎么怕我爸爸妈妈，但我最怕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姓杜，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怕。我其实想到楼道里或者是在院子里晃一晃就度过了，可是不行。结果有一天那个大概也是秋天的时候，这个北京一到秋天啊就很干燥，然后天气就经常刮风啊，然后我 我是从南方到北方来，所以我到现在就这个毛病，就是我长口疮。上次人间四月天在英国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注意看没看，我的嘴在英国那段的时候就有点肿，因为嘴上长了，就一边长两个泡，然后是那种半透明的，挺恶心的那种。那他的名医在外边说他好恶心，我看他的嘴型了。真的，我就长那个口疮，结果那天秋天的时候，我就小学三年级我就长口疮了，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窗外的树发呆，然后老师呢就背着手拿着本书，就大概是在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语文老师，大概是在讲课文吧，然后他是在那个我们是一行一行的嘛，都一样，然后老师在里面穿来穿去走，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在看着外边的树，他就顺手拿那书就拍了我脸一下，就意思让我注意力集中，可是不幸的是他那个书正好打在我那个口窗上，然后他就流血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我真的现在回忆起来都有泪水要涌出来的感觉，然后他就把我给轰出教室，然后我当时觉得整个的人生已经失败了，我自己已经失去了支点，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生活，我从兜里找出一破纸条，然后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写了一篇这个绝命书啊，遗嘱，当然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那么唯一能留下来就是对我父母的安慰的话语，我就写给我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我就跟他说我就要离去了啊，那个希望你去安慰我的家人，然后我写完这个之后就把它攥在手里，我就鼓足了勇气去敲了一下那个教室的门，喊了一声报告，老师就打开门看着我说干嘛你，然后我就当时就他对我那个其实那时候他还可以挽救我，但是我觉得他对我还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拿书包我想回家了，那他就更生气，他觉得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配合他去教书，后来我当老师的时候有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把我给拽到房间里面，教室里面，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的书包拿出来，把我的每一本书往书包里放。他每放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像什么东西捅在我的心上，然后我觉得痛极了。这时候我就一边在忍着这个疼痛，一边就内心的疼痛，一边就把我那个纸条放到我那个最要好的同学的桌子上，然后我就出门了。那天天气后来好极了，秋高气爽，北京的秋天，那时候北京也没有那么多汽车，天是蓝蓝的，我好像手中拿了一个红色的风车，忘了那个风车是谁的，是塑料做的，然后秋风吹来的时候，那个风车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就信步的走到我们家附近，忽然我爸爸那天提前下班就回来了，他要赶回来给我们做午饭，然后我就愣在那儿看着他，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哎，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就撒了一句谎，我说：“我要今天需要提前下课了。”因为当时我想，反正我也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撒句谎话也不是大问题。然后那个我爸说：“啊。”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先给同学还这个风车。”然后我就回来，然后我爸就转身往家里那边走，我就回过头去，我觉得像个电影一样，我回过头那一瞬间像看到那个朱自清的散文父亲的那个背影一样，就看到我父亲的背影，我想我将要永远的失去他，那对于我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没办法，我的生活已经应该结束了，我就走到那个朝阳门立交桥，那时候那个桥还没修好，我就站在桥边上，然后就长久的思考着，打算跳下去呢还是不跳下去，正当我在想的时候，忽然我就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吵闹声，我就看到我爸我们老师还有我全班同学一起飞奔的向我跑过来，我当时想太好了，他们终于来救我了，我可以不用那么尴尬的死去，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又转身向他们同一个方向开始跑， 然后我其实跑得挺快的，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就跑不快，然后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抑制不住。我想到的是在这样的伟大的友情亲情，然后还有对自己生命的抉择的过程中那种感动，我就使劲的想跑也跑不快。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朱莉，她跑得非常快，她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50米跑的冠军，她就追上来之后一伸腿，我就摔倒在地，然后我的那个口疮就摔在地上，就又破了，又流血了。这时候我转过头来抬眼看到我爸爸，然后看到老师的时候，老师过来抱住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呀。那个老师姓杜，再重复一遍，后来他是我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老师，然后后来我一直都去看他，我也很想念他。他有天说，他说我不是一个栋梁之才，就是一个害群之马。那我现在也没成害群之马，也没算什么栋梁之才，不过我觉得很庆幸经历人生，我开始可以去认识他，可以去为自己的生活回味去感动，然后就慢慢的这样长大。我摸一下自己的嘴，好像那个口疮又长在嘴上一样。很怀念儿时，很怀念那时候的杨树，那时候的风车，那时候过往生活的一切。听个歌然后再回来。
看到你在河边有夕阳陪你，你静静望着流过的水的涟漪。妈妈，我很想你，我心里有许多难题，可是我永远看不清你的眼睛。窗前梳妆，我在你身旁守着最好的时光。梦梦，我很想你，我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是我怕你转过头落下泪滴。找你那一双少年的眼睛，我想唱给你我为你写的歌曲，一直都想对你说